欢迎来到闲话操场，我是阿阳。
小黑。
哦，对不起，
忘记
我还在等麦麦是吗？
对，我还在等那句麦麦呢，麦麦怎么反这么慢？对不起，麦麦今天没有来。那么等想听麦麦声音的，不好意思退出，下次再来。
对，最近麦麦实在是工作太忙了，心力交瘁，精疲力尽。
对，此刻麦麦还在加班。
对。实在是凑不出时间来，所以今天这期呢就由我们三个来顶场，就还好我们人多，就走了一个两个吧，也不显得特别的冷清。
那明儿我不赖了，你俩录吧。
明儿我们不录。没有没有啊，祝麦麦早日归家啊，早日归家，
早日归队，
早点回来啊。
正式开始录之前，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刚刚觉得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有治愈到我。就是我在看一个吃播，然后呢他是去喝北京知名小吃豆汁儿。然后喝这个豆汁儿的时候吧，刚开始面不改色，就很平淡的去喝，然后喝到最后吧，他觉得可能是这碗有点多啊，有点大，他想我直接干了吧，然后咕咚咕咚灌了两口，灌了两口之后呢，他把碗放下说，其实我没有觉得很难喝，但是为什么有一种想呕的欲望呢？然后这个时候弹幕说，因为它触发了你的身体保护机制。
触发了身体保护机制。
对，
妹说谁要这种东西。
对，笑到我了，是不是有点无聊是吗？
一点点一点点。
还好吧。
好，来说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算是一个大的系列，就是害怕恐惧系列，算是吧。像我们之前聊过的小黑聊过的鬼压床那一期，
对，
然后还有我们清明节特辑怪力乱神，
对，
然后今天我们不聊怪力乱神了吧，昨天群里还在说鬼压床。
我们真的是，我们在刚入冬的时候给大家送温暖，现在已经是深冬了，然后给大家送寒冷，
把我们送出去温暖，我们再收回来。怎么送给你的，我怎么收回来？
有收有放。
哎，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算是什么生活系列吗？生活恐怖系列？
对，就是日常生活中
日常恐怖系列。
日常恐怖。
小黑刚说一个日子，我说啊，怎么了？这又开始这么重口味吗？
别这样好吗？节目才刚开始一会儿会儿就开始这样。
好的，明明日常是凤姐先提的呀。
就是啊，
但是小黑刚说日能。
没有。
那我们继续吧。
对，不过对。说到这个日常呢，就离不开卧室。我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室。就是小黑那天在群里面提到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卧室，就是门。
对，卧室害怕
门，卧室的门。你这是要讲鬼故事吗？我们说好今天不讲这些怪力乱神的，
我们来讲日常呀。
常是谁？
常是谁？
啊、不是说。对啊，来讲日常嘛。
好。
我是最近刚搬了家嘛，然后我现在这个卧室的门非常优秀，门非常的紧。但我上一个房子的卧室那个门，它那个门锁把手就非常的松，有好几次就是我刚把门关上，尤其是像冬天这种天气冷的时候，我刚一转身，然后门吱哟就开了。然后就是他那个锁还咔嗒一下，你知道吗？因为我关上了之后，那个锁是进锁眼了嘛。但是风一吹，因为他那个锁已经松动了，你看了半天就松了。
你这猝不及防啊，真的是！我听个啥？
这个到时候逼一下啊，这个不太好，
也没有什么必要逼的。
然后那个门锁就让听众们去猜吧，我刚才到底说了啥？然后那个伴着那个锁咔嗒一声，尤其是我刚一转身它就响了，哎呀，就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就非常吓人，然后我还不敢回头看，那后来我就习惯了，然后就是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关上门之后不行，一定要把那个锁再就是锁扣反锁一下，这样门就吹不开了。但是确实这个哪怕是我知道是风吹的也会让我心头一紧，就是我独居里面生活当中比较害怕的一件事情。
哎，那我们家那个门也是，但是我不是说那个卧室的门，我说玄关，就是大门是松的，因为它那个门可能有问题。但是我
当时，那你这个危险系数是不是有丢丢的高？
对呀、啊，所以我现在是很习惯的，进门之后就是钥匙在里面插好拧上，然后再把那个小转那个锁扣再拧上。有一次就是我哥过来帮我搬东西，然后他进门之后我就顺着把门关上之后嘛，然后等他走的时候，他要开那门打不开，他突然就问我说。我就进来取个东西几秒钟的事儿，为啥把门锁上？我说不好意思，习惯动作，肌肉记忆。因为我有一次一宿没有锁门，没有关门，我早上起来才知道那门没有关。
不是故意的呀，
不是故意的、哎、
哦，没有等到那个人也是有点遗憾。常没有来，
常没有、嗯、我就对，后来我就不等他了，就天天把门锁上。这么讲可以了吧？可以吧？
哎，我跟凤姐有同样的经历，就我也是这样，可能就是自己住嘛，然后关上门之后要把钥匙插到锁眼里面，然后再把那个小纽扣给扣上。然后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一顿操作。第二天我爸上班的时候怎么都开不开门，对，才知道是我的杰作。
叔叔说，以后没事别回来了，陪飞门。
我当时我妈就放心了，觉得我这个。预警机制非常的高，
对，安全意识很强。
嗯，
是的是的。
嗯，小黑应该这种时候很多吧，自己吓自己的时候
也还好。其实
没有吗？
我在屋里其实还好，就是被吓到的概率没有那么大，可能是因为我不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就还好。其实阿阳刚才说那个门有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反而还好，这样的话不论什么情况，这个门自己开了，开到多大，我都可以劝我自己是这个门有问题，就我都能把它给合理化，哪怕它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我也觉得嗯门有问题，
骗自己，
就对对，就还好。然后我前两天被自己吓了一跳，就是我跟我同事我们去吃饭，在一家火锅店，就是人还很多的，人声鼎沸啊，嗯、我这个地方我用到了成语，然后。我就中间吃吃饭，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卫生间，然后那个卫生间呢就要出了那个餐厅，经过一条非常窄的，然后两边又是包间的一条走廊，里面的灯也都是黑的，那个走廊自然也没有那么亮，然后穿过那个走廊之后再拐过去一个弯，然后才是那个厕所。
跟刚刚的人声鼎沸是一家店吗？
对，就是一家店，因为是冬天嘛，然后所以它那个门帘子是很厚的那种，就棉门帘，然后隔音效果又很好，所以我从那个大厅进到那个走廊的时候，那个门帘子一开再一关，就那个人声鼎沸的那个声音就离我
降噪了，
就是隔绝开了，你知道吗？然后你拐过去再找到那个厕所的时候，我几乎完全听不到那个店里面的人声了，就非常的静，
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对，我当时就想说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但是我又很憋得慌，我就想去吧，然后我就推开那个厕所门，然后它也是吱的一下，整个厕所的那个色调也是非常灰的，我想也还好吧，那我就上吧。但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我的蓝牙耳机，我戴着蓝牙耳机我忘了，然后但是我的手机在那个餐桌上嘛，我的蓝牙耳机里面出了一个女生说已断开连接，我拔腿就往回跑。就当时那个门啪我就摔上了，心疼的吓死我，然后就往回跑，真的是就给我吓完了，我当时整个人就是吓到那个嘴唇抽搐，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听众有没有那种体验，就是你吓惊吓的时候，你的嘴唇会自己就是肉自己会跳两下，然后再往回跑的时候，你再经过那条很就是很暗的那条走廊的时候，觉得更加的恐怖。
连接成功，
对，然后对，就是走到那儿已连接，就这种，我就觉得哇，好可怕。最后叫我同事跟我一块去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期主题的一个事件
哦。原来如果我提前知道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的话，我就不聊。
啊，你不觉得很可怕？你们不觉得？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真的很恐怖，好吗？
我要是你的话，总感觉到黑的时候，我路过那一段路，我就会找灯，我就开始找开关。
但它有灯，灯都开着呢，只不过是很昏暗，
哦、很暗，
因为它那个包间里面的灯都没开，所以你只有走廊里的灯。然后所以它就比较暗， 然后再加上就是你感觉那个声音很热闹的声音一下子就没了。
那你下回把你手机带着呢。
哦，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就是我们当代的人，就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对手机的依赖性非常的强，去哪儿都要带到这个手机。嗯，我们小黑可厉害了，小黑不一样，小黑是对蓝牙耳机的依赖性特别强，就到哪儿都带着蓝牙耳机，但是手机放哪儿就不一定了。
就可能是因为视力不大好了，所以需要来声音辅助一下。
对，就只能靠听觉来认识这个世界。就昨天我跟小黑我们两个就在我爸妈家，我跟小黑我们俩开视频，是在打电话，是不对，在打电话。后来聊聊，小黑说他要去遛狗，然后他就说了一声，我们也没有中断这个聊天。后来就聊聊，突然之间小黑那边就滋啦滋啦滋啦，就是那种信号特别特别差的声音。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把那手机拿特别远，我说这什么声啊？然后我妈还在旁边说挂了吧。我说没有啊，我说这还在通话中呢。我说哎，小黑小黑。然后突然就听她老公的声音很远的喊说，他没带手机，手机放家了。
我带着蓝牙耳机，我就忘了拿手机。
对，我用了两秒钟反应了一下，我知道他就又带着蓝牙耳机跑了，手机放在家了。
所以小黑需要发掘一下蓝牙耳机和 iWatch 的结合，或者你买一块 iWatch 吧。
嗯，可是我是华为
的，买一块华为的手表也可以。
有道理，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来聊电子产品吧。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要聊这期的时候，只是说你有没有生活当中觉得很害怕的事情，那大家就想嗯，应该挺多的吧，那就聊吧。显然呢我们也没有事先沟通，因为怕剧透嘛。然后我和凤姐有对同样的感受啊，就这个呀。
不是，真的很恐怖。
对，就你刚刚在那边就是在讲这个，就那种就是手舞足蹈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然后哎呀我们两个就是一脸期待，在期待最害怕的那个点，最恐怖那个点，到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共情。讲完了，
就是那种我脱了裤子你都让我看这个是吗？
那我给你们讲一个前两天我同事讲的亲身经历的灵异故事。
不，我们这期不讲灵异，我们讲日常。
气死我了。
那我再讲一个，就是我也是生活中比较
小黑要找补一下。
不是，是这样的，人家这一期本来就是不讲什么灵异的事情，肯定没有很恐怖啊，那就再来一个好吧。突如其来的撒娇什么情况？
就我以为的会是一些恐怖的事情。
对，会让我们听完之后很担忧的
事情。没想到是整个搞笑的段子。
那不是搞笑的段子，真的当时给宝宝吓坏了。好了，我要开始挽回我的面子了。还有就是我还怕，特别怕一件事情，在生活中就是走，尤其是走夜路的时候，如果在一个空旷然后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怕忘带蓝牙耳机。
让蓝牙耳机这趴过去好吗？然后走在一个就是比较空旷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对面会走过来人。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人，就即使是比较黑然后也没有人的话，我自己其实还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对面走过来一个人，我就会非常的紧张，我就很害怕，尤其是迎面走过来的这种。你们会吗？
我会。
我不是，我没有太懂你这个空旷是什么意思。
就是
街道算空旷吗？
算呀，
就是小黑的描述啊，总有一种在营造恐怖片的那种感觉。
没有，就是比如说晚，因为
空旷的路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我靠，这本身就很吓人好吗？天降奇人是吗？
不是，就是闪现，原来他是闪电侠。
对，你要说这人是从哪来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社会害怕。
对呀，
好了，可以了。就是因为我经常遛狗，而且我们家狗因为体型也稍微
大一点，你
就放狗啊，所以我必须得晚上遛，就是一般都是9点、10点这种。然后现在冬天嘛，晚上又很冷，所以外面其实9点、10点我这边外面就没有什么人了。前一段时间也是，就是我们旁边有一条大马路，那个大马路在修路，所以那边就没有什么人去，晚上施工队的人也都走了。然后左边呢是一片小树林，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人，所以我们一般遛狗都会去那儿，可以把狗撒开让狗跑一跑嘛。然后那一次是我老公加班，然后所以就我下班去遛狗，也是9点多遛遛遛，突然我就看到对面就是走过来一个人，一个男的，然后穿的还挺多，就在往我这边走。然后我想说这个地方在施工呢，这个人自己在往这儿走，他是要干嘛？施工队的人，我一开始就这么劝我自己，那可能是吧。然后 那个人就一开始在走，后面就开始有点慢跑，就跟在跑步似的。我说很奇怪的，大晚上这么冷的天在这跑步呢。然后突然之间离我大概还有50来米的时候，他就加速然后往我这冲，就那个地方还很黑你知道吗，他开始加速冲着我，本来他是直线跑的话我们俩应该是错过去的，他突然间转换角度就冲我这跑，给我吓得我当时就啊就叫，就蹲在地上叫。我发现就是当人当我
那个时候是有点吓人了，
对，当我极度恐惧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就是根本就什么跑啊什么的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就是蹲在地上抱头啊这样叫。然后我明显感觉到对面跑过来那人愣了一下，就停在了那儿，然后就喊是我是我，我一看是我老公，他故意吓我他故意吓我你知道吗，他就想看看我是不是真害怕，
给晨晨夹鸡腿。
我事后再回想啊，他说他在往我这儿加速跑的时候，我啊一叫，对面那人明显愣了一下，就是往后退了一小步。然后他说我当时你一叫我想坏了，这回玩大了。就是那天吓完我之后，我连着做噩梦做了好几天。
这多事儿啊，
不是真的很吓人。而且那两天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经常愣神儿。然后我跟我同事说，我同事说
吓傻了，
对，他说不是，他就是用那个用玄学的方式说，就说你可能当时魂儿被吓掉了还没回来，真的给我吓完了，
灵魂出窍了一下。
对，太可怕了，就一个黑影冲着你就奔过来。这个有没有吓人一点？
对，这个有，是因为他故意在吓你啊。
嗯，这个是有点，就听你前面的描述，我是觉得很吓人的。
对，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吓到你嘛。
但是我以我对你的尿性的了解吧，我觉得他后面肯定是一个反转的搞笑的段子。但是我没有吓到他，这个底是晨晨。
反正那一次之后，我就更加害怕这种迎面走过来的人。离我非常近，快要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是我心跳最快的时候，我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很紧张。
你这种是不是有一点被迫害妄想症？
不知道，不晓得。
不是我，因为我是被害妄想症，我觉得被害妄想症是害怕后面有人。我是在白天没事啊，就是到晚上，我不限定任何场景。就是说是在空旷的还是人多地方，我这个不限定，但我只限定于说是白天还是晚上。在晚上如果我身后有人跟着我的话，就跟着我的距离差不多，跟我一直保持一个距离在走的时候，我会比较害怕。这个时候我会选择放慢脚步或者加快脚步，就是跟他拉开距离。这种的是因为我自己是有被害妄想症的。但是如果说对面走过来一个人的话，就除非这人非常奇怪，就比如说大冬天他穿着吊带背心儿，或者是对，或者是那个穿就是穿了就是一身白披头散发这种的，我可能会迎面过来会害怕。但正常的就是大家在走路低头怎么着的迎面过来，不管空不空旷我都不会害怕，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正常的人。
嗯，
就所以就是我会取决于这个人他是不是正常的，会有一个大概的初步的判断，觉得这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正常的地方，正面走过来这种东西就不害怕。
是吗？
但是小黑刚才说这个我是有同感的。
嗯，
如果对面走过来一个，我是不管白天晚上，如果对面单独啊走过来一个男人的话，我就会心头一紧。
对，
因为我是有曾经遇到过大概3-4次、4-5次吧，白天晚上都碰到过，就是录音癖的人
啊。
所以说我看到男生在我对面走过来的时候，我这是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正常的。
这很吓人，
我是怕这个，我倒不是怕他对我做什么抢劫啊之类的，这个绑架之类的，这个不会，我就是有这点心理阴影，我就是怕对方突然之间开始亮相。
哦，你真的碰到过那样的是吗？
我碰到好几次，我小学就碰到过，然后初中也碰到过，然后上大学也碰到过。然后上班也碰到
碰到过，
我的天
哪！
我的人生经历了什么？
见识了太多。
哎，但是我在上海还没有碰到过。
上海的录音癖们请注意一下，阿阳对你们发出了邀约，在上海他还没有见识过。
哎，但是我在上海见到过随地大小便的人，随地小便的人。
哎呀，我这个我也非常讨厌啊，就是，
而且我有在医院碰到过，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无语，就是
医院里面吗？
对，有那么多的卫生间，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而且还是大冬天的，是吧？我前一阵就上周吧，我还看到过，就我在那个楼梯里面嘛，然后就看到 外面有个男的，就这么真的大冬天这么冷的天啊，就是探头探脑的，然后从医院大门走出去，然后走到外面围墙那边，然后左看看右看看，正他头顶就是那个摄像头，就在摄像头下面，我也不知道这个摄像头有没有死角啊，就在摄像头下面，然后就开始小便。
Unbelievable， 为什么
我在窗口，我当时想喊他一嗓子来着啊，让他造成心理阴影。所以我觉得迎面有个男生走过来的时候，我还是会心头一紧的，嗯，会害怕。对，
嗯，你要是这么说，就是这个漏阴屁我确实是没有见过，不过这个随地小便这个我也真的是，尤其是夏天，就是吃烧烤火锅，在外面吃烧烤的时候，就随，不是随处，可能是经常可以看到，就好几次是你自己正好一拐弯你就撞见。
No.
这个确实是，这个很可怕，这个
就不，你这可怕，你这恶心吗？
对对对，
但我还真的是因为心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害怕，然后有就是成功规避掉一次。之前有一次晚上在路上走，然后我就看到应该是我的侧后方，然后走过来一个人，我就感觉就是余光瞟到他吧，他看着我就冲着我走过来，你想在我侧后方过来冲着我，然后我就加快了脚步，嗯，然后他还在后面叫我，就是哎哎，就是这样，就以我的经验啊，他们这些人呢都是这样的方式的
啊，
就是 AA 这样的叫你一声
啊，
然后我就知道 啊这个人肯定是那种人，然后就完全没有回头，然后就直接走了。嗯，然后就躲掉他了，但是好像是我对面，然后刚好也过来一个女生，然后他好像是瞄到了对面那个女生，我不知道对面那个女生有没有看到。
哇，这真的让人理解不了。嗯啊，
我觉得从我说完这个事情之后，你们应该下次再看到对面有个男生过来之后，应该也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嗯，但是你们没有碰到过吗？我真的，为什么都是我？
我没有碰到过，就是那种哎哎叫你，然后那样的。但是我碰到过，就是，一个岁数大的，很岁数挺大一大爷，就坐在人行道上打飞机。然后我当时离很远，然后往那边走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大爷坐在那个人行道边上的花池子那儿，你知道吗？当时坐那个姿势还是那种，就腿伸平了坐着，就背后靠着一根那个电线杆还是树，我忘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个大爷是不是病了，是需要人帮助。
他是需要人帮助，你想的没毛病，
他确实也病了。
我老远我就看见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看看，如果我走到他跟前他还这么坐着，我一定要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需不需要帮助。等我走到跟前，我就看到那大爷在这坐着，然后就抬头也看着我，他，然后我就也看着他，我正要问大爷你怎么了，我的眼睛就顺势往下一撇。咱们就说这大爷真是也没硬起来，就愣在那儿，哐哐哐在那呼，在那呼，你知道吗？我就
莫名有点可怜。
一下我就觉得卧槽，我的眼睛脏了，真的就是，嗯，我没有办法跟你形容，我只能说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他皮肤也比较松弛。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此生为什么要看到这种东西，而且是非常近距离的看到的。然后我只能头也不
拿显微镜看的是吗？
就差拿显微镜看，太近了，因为我的身子都已经弯下来了，我就想问他，哎，大爷你怎么了？
你想小 A 是打算探头去问人家有没有舒服，舒服不舒服啊？
妈呀！
所以我看到岁数大一点的，我会更害怕。
你这也算是心理阴影了。
嗯，我有点稍微有一点点强迫症，我的强迫症体现在就当我看到一个让我非常恶心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不是，当我看到一个非常恶心的东西的时候，我的大脑会不自觉的一遍一遍帮我重复那个镜头。我那天上班那一天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个画面。
哎，是不是有点像烂了的半根油条？
嗯，泡了水
啊！天，不要不要再讲了！
哎呀，就
受不了了！
不要，我又想象出那个画面了。No， 把那个画面从我脑中移除，移除，移除！拜托，
这个确实挺恶心。
你们还有吗？我们来快讲一个其他的。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脑子，这画面快讲一个其他的。
我再讲一个，我比较不是说害，也算是害怕吧，就是有点怵。碰到什么人呢？就是我扔垃圾的时候，我特别怵我前面站着个大姨。
为什么？你怕他跟你要纸箱的？
对。
哦，真的
啊？
这个为什么
箱子为什么害怕呢？
就是
谁给他呀？
不是，就是给我的感觉特别的不好。比如，对，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跟我要呢。就是他会在那里等着。就我上一个住小区是这样的，
哦、
比如说我拎着一兜垃圾，然后要往那个垃圾箱那边走，我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要么就看我走过去了，就定在那里了，就看着我。然后也不说话，我觉得你哪怕问我一句是吧，有没有什么废纸啊，你给我废瓶子什么的，我、哦、可以啊，然后我就那个什么，他就盯的看着我，然后看着我走到垃圾箱，然后我扔完垃圾之后转身走，他们马上就扑过去，就 啊哎，反正我的感觉就特别不好，我就觉得嗯，怎么说，你看就我这么年轻是吧，你说人家都是哎岁数挺大的了，然后、嗯感觉是挑我剩下的呀或者什么，哎，反正就我很不喜欢那个感觉，就真的是很不喜欢，
就是你感觉自己好像被动不礼貌了，就是不礼貌，但是还不是你主动，就是因为对他也没有说，然后
反正就哎就是嗯就是很不喜欢。然后有时候吧他们就站在那个垃圾桶边上，几个大姨在那聊天，然后感觉上吧他们的视线没有聚焦在你身上，但其实呢他们就是等着你，就在那等着你，
光在看你、
哦、哎，对，疯狂的扫你。 我真的是就让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尤其是我前两天搬家的时候嘛，我就啊、哎、就很害怕这个。
哎，这个我又 get 不到了，你就直接问他，大姨你要吧，要了就给你，我每次都这样，
就给我一种我在就打发叫花子那种感觉。
对，就是有就是你心里有点不落人。
嗯，反正就而且我也特别不理解，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呢？
不，这个就是他们上年纪的人都很多都这样。
你都住到上海的房子了，你差这点钱吗？
啊、不，你这对于他们年长的人来讲，钱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倒还好。就是我觉得阿阳刚才描述那画面，说那个两个阿姨在那站着一边闲聊天一边等，我想那他们之间不是竞争对手吗？
这个是你捡是我捡，
就那种出租车司机爬活的那种感觉，一群人在那，那这个姑娘这箱子是谁拿？还是他们有一个固定的顺序？你我他，你我他，你我他。
我赶着过一回，特别逗。我赶着一回，但不是我扔东西，也是就是同一个电梯一块出去，另外一个人他扔东西，然后那个垃圾桶旁边还真的就站了两个大姨。我当时也在想，我这两个大姨她扔那东西要
给谁合适呢？
对，然后所以我就特意走慢了一点，我就看一下，结果那个人嘛把垃圾扔到里面之后。旁边立马那个 A 大爷就跟 B 大爷说，哎，那个粥那可以卖，你快去，你去吧。然后那个 B 大爷明显就稍显尴尬，然后就是不是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两个在聊天， B 大爷是偶尔会去捡一些纸盒子过来卖这样的啊，那 A 大爷好像平时不捡纸盒子，只是正好在聊天，然后呢又恰逢这个 A 大爷跟 B 大爷聊天，导致 B 大爷不好意思去捡那个纸盒子，然后所以那个 A 大爷就给他，对，然后他就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说，哎，快捡去呀，那有那个纸盒子呢，快点，那多好啊，那还挺干净，快点去，赶紧捡起来。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 A 大爷给足了 B 大爷面子，
僚机。
对，然后那个 B 大爷就半推半就说，是我是我的事呢，我瞅也是挺干净，我瞅瞅。然后就过来就装作若无其事把它捡起来了，就挺搞笑。
嗯，
我现在是就我在这边碰到过那种阿姨，是我要去扔垃圾的时候，然后那阿姨可能就是老远看见，然后就直接会跟我说，来你给我吧，你甭管了，然后就啊行，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会把他要的他拿走，对，他要
的
他拿走，他不要的然后就扔了。对，
那个阿阳不理解，可能是你家里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会收集纸盒子然后去卖废品的这种的老年人，家里有吗？
嗯，没有，像我妈她也是收起来然后给别人的。
对，因为你没有、
嗯、
我跟你说，如果你有的话就能 get， 是为啥？你看我侄儿，我是作为一个08年出生的孩子，因为我妈从小就是这样，她不收，但她绝对不扔。那年就是我侄儿13岁吧，好像是12、13岁，我哥带他去北京动物园玩，我哥回来就跟我说这一路上就脸丢光了，就那两空瓶子死活都在手拿着，不管是玩什么项目，那俩空瓶子不扔。然后我
带回唐山了吗？
对，就带回唐山了。我哥问他说你为啥不扔这东西，你拿它干啥？我这说这可以卖钱，为啥扔了啊？奶说了这都可以卖钱。一个13岁的小男孩就两瓶一手一个就钻了一道，一直从北京钻回唐山。就
这都不算啥，他不是住校吗？在学校也是经常就是买饮料喝，然后买完的饮料啊瓶子都不扔，每次月假一回家就背书包一书包瓶子。
对对对，他每次都是大包小包，但其中肯定有一包是空瓶子，满满的一包空瓶子给我妈带回来。
我觉得我们每次跑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神奇的治愈效果，就是让我瞬间
跑题
了。刚才那个让我心窄的大姨。
你不要提醒我，你不要提醒我，我快要想起来刚才是为什么岔开的了，不要提醒我，我刚忘掉。快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哎，我再来一个新鲜的，是我今天真的是刚刚碰到的新鲜的。就我之前也挺怕一类人的，就是拉车的，你们怕吗？
拉车的，你说是什么拉车的？
拉客的。现在唐山站好很多了嘛？
黑车是吗？
对对对，像之前那个还是老唐山站的时候更吓人，我觉得就是
对对对，
一出站然后乌泱乌泱上了一圈人，
嗯
哦，我觉得说人就是人贩子那种都不为过，真的是一群人上来，
对对对，
哎，不也去吧，冯坦，钱安的，钱安的，
我那个的，
哎呀，我都想说我是人的，就是很，
我就想上建国路，
哎，就让人心里很不舒服，有点那个什么。然后我今天碰到一个呢，是，稍微有一丢丢的不一样。是我在等下班的时候等公交车嘛，然后来了，比如说我坐的是942路嘛，然后942路来了，我刚刚准备上车的时候，我就没看到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的，然后拉住我胳膊942路942路942路，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那种拉黑车的嘛，我想这我在这边还没见过呢，然后我再扭头一看他，我就认出他来了，他是这个车站附近应该是一个有智障的一个人，他当时拽着我的胳膊不撒手，你知道吗？哎呀，吓死我了！真的是，我真是心头一紧，我赶紧甩开，赶紧上车了。啊，我上车之后还跟售票员，哦，真的是，哎呀，吓得我现在想的还有点害怕。就是他，我之前也碰到过他，但是他之前呢是没拽着我，他就是拉别人。就来一辆什么车，然后他就拽住那个人，就喊那辆车的名字，就是什么十八路，
多大呀？
挺年轻的，我感觉30-40岁吧，岁年纪不大的，嗯，
怎么阿阳碰到的全是勇者？
对，
你怎么找这样事儿的？
对，我也觉得你怎么回事？
像我之前在那里等车的时候就看到过他嘛，然后我看到他我就是尽量躲远一点，就别碰着他呗。然后今天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窜过来的，然后就我现在觉得我的衣服就手臂上还有那个感觉，他拽着我，就本身我就挺怕拉车的那种拉黑车的，然后问你去不去啊怎么着的，然后今天我第一反应就以为是拉车的，还挺烦这种的。哦，再一反应，哦，不是，哎，还好人多，要是晚上的话更吓人了。
嗯，那真的是这个，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当场会哭出来。
嗯，会的，会的，我也会。
就是他，我觉得这种人，怎么说？他就是很明显的，我不知道这个专业上怎么说啊，就很明显就是固定的语句语势，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什么心理阴影，受到过什么刺激吧，不然他不可能一直在那个车站，然后来什么车他就叫那个车的名字，而且好像就是这一路车。然后我上去之后那个售票员也说，他说就是他也碰到过很多次，因为他们老走这条线嘛，就看到我很多次，就也认识他，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哎，
这个有点吓人呢。
有让你们忘掉之前发生的事情吗？比如那个大爷，
为什么要问一遍这个问题？
不说的话应该就忘了。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
那你们有碰到过这种拉车的吗？你们会坐吗？这种黑车？
不
会坐。
我不会坐，
我一次都没有坐过。这种呢，不管是说在火车站， 还是说就是唐山别的地方不知道，就万达广场那个站，我就跟你说你每天就去看吧，下班点就是那个很长的一个、一个公交站，对，就根本没有公交车停的地儿，就全是私家车，然后就问你上哪儿啊，姑爷走吧，都差一位了，差一位了、赶紧的，而且他还特别横，
差一位，
你知道吧、对，他特别横，就比如说因为他每次问我，我说说不不不谢谢，我说你不走不走，有的人嘛就可能就比较不耐烦，就说就说不去，没有问我了，然后那司机就特别横，说不去不去呗，那、牛逼呀你、真的，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啊是真的，
因为他们一呼百应、就真的是你要是说跟他硬刚的话，那几个车的司机就一起就全起来了，就挺可怕的，我觉得
就对他们
像是个团伙，
对，是这样的。
哎，这样说好吗，这样说把唐山的形象又说得好吓人。
不
是，但我是觉得
不光是唐山，哪个地方都有，但是应该说这两年可能好多了、就是前往前倒两年每个地方都有，北京天津也都有，火车站很多，而且你对待他们你没有什么太好的招，我就是这么多年坐火车从北京下车天津下车，我的经验就是你不能完全不搭理他们，就当看不到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他一直追着你问的时候你完全不理他，他会骂你、跟你说话呢，你聋了你、
对对对，这个很吓人，
对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你要是理他，如果你一旦理他告诉他你想去哪，
没完没了，
没完了，我跟你讲，就是这车你要是没有坐他的车他还是会骂你
啊，还这样吗，
对，最好方式就是他，比如他追着你走，问人家去哪哪，然后你别说话，你就摆手，你就什么也别说，就这样会好一点。
我是后来学一招，就是他如果说上哪儿了，然后就直接跟他说，不用了，有人接，然后他就
对，这样对对对对，这样也可以。
对，不管是说在公交站还是在火车站，就说有人接了。他就不问了。
天津那个是就是天津站，其他站我不清楚，就是天津站当时是你在那儿排队，就排出租车队的时候，那长队在那儿排的时候，然后黑车司机就一直在旁边追着你问，就是怎么怎么样了、
那就没法忽悠人的了，
对你不能说你有人接，你就只能把耳机一戴然后跟他摆摆手，就这样。
我还碰到过一次，我说有人接，然后那个人紧接着问我谁接呀，
管着吗你，
笑死、这个会害怕。
对，我上次去西藏的时候，我觉得那次也非常的惊险，就我刚出西藏站，然后对面也是来了一个应该是西藏当地人，但是他是用普通话跟我说的，但是我听不太懂，就他说的也不太清楚，还有去哪儿哪儿，我是真没听清楚，然后我就想那我就别说话了吧，我就径直走过去了、然后那个人就在背后面骂我，我的天，我当时想我不会刚到西藏就遭遇了什么不测吧。
他说那话你没听懂，他骂你倒是听得挺清楚。
就是语气明显不好了呀，就在后面追着你、你是能那个什么的，就是他不是、他是说的普通话，但是呢就是听不太懂，但是我对就是骂人那个语气非常不好了，然后后面追着你怎么怎么样的你还是能听出来的。但我可能我是一知半解，反正就赶紧走了，这次是真的完美有人接我。
我有一次是就是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每次下地铁到我那个小区其实走路的话要走二三十分钟，那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黑车在那儿，很多黑车在那儿，因为那几个小区离那个地铁站都很远，就是这样。就是天津的同志们应该知道天津南站，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就当时我在那时候天津南站就孤零零的在一片荒地的中间，旁边离旁边的小区最近的你走路也得十几分钟才到，然后我当时就住在那个里面往里面走的一个小区，然后那天就是我下班有点晚，然后到站之后最后一班车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就只能坐那个黑车，然后黑车每次都是五块钱一位我记得是，然后我就坐上了那个车，结果呢因为那天实在确实是太晚了，那车上只有我自己然后没别人，然后那师傅说那算了吧，那个我就光拉你，我说行，然后就拉着我走，然后刚开出去没一段，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车快没油了，我明天早上还接了个活太早，然后说我能不能去前面去加个油然后再送你，然后说行，那我就想说就顺道去个加油站呗，然后他就一直开到我认识的路的时候，然后我应该再往前走，然后他就左拐了，他说他要去加油，一左拐 突然之间整个路就变得非常的黑，就那个它不是那种柏油大马路两边有路灯就是有小区的那样的地方了，就拐到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本来当年南站那地方就荒你知道吗，很黑，我当时就怕了，然后我说加油站在哪儿呢，他说就在前面的，我说我能不去了吗，然后就说我加个油很快，然后说我不想去了，你给我放下，该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他说不是就在那儿呢，然后我就大喊说我不去了你给我停车，然后那师傅就说不是你看一眼就在那儿，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这时候才抬头看，哦那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加油站也是在一片荒地中间你知道吗，然后亮着灯，他说就在这儿就在这儿，然后我说哦，然后我的情绪才平复了一点点，然后他就加油加油再往回开的时候，然后他说其实我也能够理解你，他说其实你刚才那个反应是对的，他说那个也怪我那个也没考虑到你自己一个小姑娘会害怕，就真的我当时就真的觉得我已经想到第二天我上了新闻的头条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就不光是害怕的问题了，就还是要想一想，就是如果说日常生活中就女孩们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就是应激的就是应变的一个反应，就比如说在真的是自己坐车的时候，司机师傅说哎我要去加个油啊，或者说我顺道去接个人啊，这种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拒绝，就不要去存任何的侥幸心理，然后也不要去当那个老好人，就直接就找一个好就是比较灯火通明好打车的地方说那你给我放下吧我重新打辆车就好了，我觉得还是保证自己自身安全，不管自己有没有误会他吧，你误会他对于他也没有多大损失嘛，少挣一单钱是吧，但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这还挺可怕的。
嗯，
是对，或者现在我就是都是滴车，然后而且我设置了那个紧急联系人，就我每次滴车的时候然后他会把行程直接发给那个人，就还稍微的踏实一点。
那我觉得也不行，
感觉这种事情应激就是过激一点比完全没有意识要好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宁可过激一点，就是
但是你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不敢过激，就是我会有那种情况，是比如说像当时在车上的时候，对，我就很我会担心到，就我一过激的话，我一非常激烈的，我给他一个非常激烈的反应的话，会不会刺激到他，就他可能还就是我会
妈呀，
他会不会本来没想我怎么着我，然后一看哎我反应这么大，然后就哎就更来劲了，就会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在路上你自己走
也会，
就刚才凤姐说的他很害怕身后会有人跟着他嘛，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身后那个人跟着我的时候，我虽然想快点走开，但我也是以一个看起来非常自然的状态，然后稍微偷偷的加快脚步走，我不敢跑，因为我就很担心我如果一跑他会不会追我。
嗯，
对，就是这
我感觉他会追你，这个我觉得不会存在那种他本来没有什么歹念看你跑反而会有歹念吧，我觉得只会是他本来就有歹念，然后
就是会，小爱的意思是说他看到你有反应之后他会加快他的作案速度。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假设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歹人，然后如果我要是快跑的话他会立马过来追我，我就怕这种，所以还不敢跑。
那我也会害怕。
嗯，
对啊，那我也会。
这么一说那我们是做行动还是不做行动呀，
所以就这种情况我也会就把手机掏出来然后找个人打电话。
对
对，就这种情况下在路上然后害怕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危险的时候或者不踏实的时候，我也会掏出手机然后给熟悉的人打电话，因为我通过电话他如果真的有什么歹意的话，那对面可以立刻就知道嘛，他也会有就是这个坏人也会有一点忌惮，我是觉得
其实这个行为主要就是为了让自己如果真的怎么着了也有人知道。
对，他真的要干什么的话对方也不能从电话里面窜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就是因为有时候会非常的悲观，想就算是死了也没人知道
啊。
所以假如说通个电话
就让别人知道我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
对对对，
我前天就是我前天回家的时候就是在路边就是手机只剩1%的电了，所以我就滴了辆车上车，我手机马上就要关机了，我在关机头最后我就是截了一张这个车牌号然后发给了小黑，就跟他说我手机马上要没电了，如果丢了记得找我。
小黑当时就看到了这条消息，一个小时以后突然想哎凤姐 倒没到。
可能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可能已经凉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对，主打就是一个错付了。
错付。
对。
所以就说到现在，我感觉好像就是大家说的都是这种怕坏人呀，怕就路边的这种怪人呀什么的。那就在家里面，你没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就是很小一件事，然后会让你突然有恐惧的感觉。
家里还好，比如说
我特别害怕接到我爸妈那种电话，然后他们一接电话声音分贝特别高的叫我名字，巨恐惧，就我的心会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就会那种那个咣当一声那种声音，就我能听见，你知道吗？
你害怕的点是什么？
就觉得出大事了。因为大概就是比如说那个，哎，凤姐你上班了吗？就是说你在不在忙啊，怎么这种就还好。如果他今晚说，哎，凤姐，我瞬间就我操，家要咋的了。特别恐惧，特别恐怖。每次
我现在觉得你们两个过得好艰辛啊。
就可能是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让我特别害怕。我一接电话，只要是我爸我妈一接电话，分贝很高，然后叫我名字，我就觉得家出事了。咣当一下，你能不能知道什么叫咣当一下？
是心头一紧。
对，就这一震，你知道吗？就感觉我操，那种感觉，你们要试一下，不行你们试一下。
我也会，我也就关于电话，我也会。我是害怕，因为我在外地，所以我是害怕一大清早父母的电话，就是家里给我打电话，或者是晚上，就是，但是我爸妈很少，我爸妈没半夜给我打过电话，但是就9点10点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已经算是挺晚的了，这种电话我会怕，因为我会觉得不管是晚上还是一大清早都是有什么急事儿，所以才会给你打电话。就可能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大家有事可能都是发微信说，很紧急的事儿才会给你通电话。然后所以就是我早上的时候，我记得有几次是早上一大清早我爸打电话给我吵醒了，然后我一看是家里的，我就很害怕，我就想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就很担心，这样就会有点怕。阿阳会这样吗？
你这么一说的话，但其我可能这个症状更严重。我是只要手机来电话，我都会心头一紧
啊，
就不管是谁给我打的。
这个手机它不能响，这手机只能用来聊微信，不能给我打电话。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会微信说话嘛，很少有打电话的，除了什么联通、移动、电信给你打电话，就是。但是我之前是在想，难道是我不想接别人电话吗？就是感觉现在很少打电话，所以而且我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会怕手机突然之间震动，就是电话那种震动。就感觉一有电话吧，要么是可能家里人给我打电话的话，那估计肯定是有事儿，要么是我领导给我打电话，哇，那肯定是有事儿啊。所以我就一直很怵电话响。
我要是单位打的我没事儿，无非就是加个班什么的，这种都没事儿。我就是只是怕，就怕家里出什么事儿，所以只有我父母给我打电话，尤其一大清早我会怕。
我还有一段时间非常怕我侄儿给我打电话，我侄儿一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又要找家长，怎么的了，又停诉，就
对，就是一有电话就觉得有事儿了要。
对，又有事了，就很害怕。
对，
这个生活中的恐惧很日常了，
对吧？很日常吗？真的。
对，很日常。
那个，但是阿阳这个可以练，我明天开始一天给你打个电话。那个，
这样把阿阳的手机号发在评论区，然后大家就是有事没事给阿阳打，
轮番打。
对，不要让他听
话。哎，我还收到过那种一长串数字的电话，你们收到过吗？
有那种就直接就不接，
收到过那种就是诈骗，对，现在就直接不接。
那种是什么电话呀？
就是诈骗电话，
我都是挂掉。
就是他们用特定的下载特定的软件，然后呼出去的电话，就是那种，就直接就拒接。
我有时候家里有人来敲门，我也怕。就是如果我自己在家的话，有人来敲门，我也怕。我就是
对，
我会躲在家里。
那就还是怕有坏人嘛，是吧？
对。对，家里，
所以我们到底是安全感有多低呀？
哎，
我给你们讲，我突然间想到一个，我前两年被自就是不知道也算是被自己吓了一跳的事儿。就是我之前租的那个房子隔音特别不好，在那住的时候就经常半夜或者是早上就能听到小孩哭，大概就听声音应该是一岁左右的那种小孩就在那哭，然后就很烦你知道吗，本来我跟小晨晨就不太喜欢小孩，然后那个声音就经常哭就很烦，尤其到周末的时候，你这周末都要睡懒觉嘛，可能早上七八点小孩开始哭，然后晚上有的时候十一二点了然后也能听到那个小孩哭，就他不是一直在哭，就是可能偶尔就很烦很烦。终于有一天就是我们要离开那个北京回天津了嘛，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准备要搬家了，然后我就想我他妈老娘终于要搬走，终于不用再听这隔壁这个小孩哭了，这两年受够了。但是想到这儿我突然间反应过来，我在那住了得有三年，这孩子三年不长大吗，怎么一直都这个声音哭，
妈呀，
就是一岁小孩那个声音哭，
害怕
吓得我不敢睡了，我一身鸡皮疙瘩，我就想我操，真的是我怎么之前没注意过，我住了两三年这孩子不长大吗，一直这么哭。哎，这个有没有很吓人？
有，你讲的时候很吓人，然后因为我最近也经历了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租的那个房子嘛，楼上也是我不知道几岁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没有碰到过，就是哭闹啊什么的，应该不是一岁多，稍微大一点。然后我跟房东说我要搬了嘛，就要给他钥匙的时候，然后那个他跟我说这房子怎么怎么样，我说房子挺好的，然后他问我哎楼上孩子还闹吗，
哦楼上没有孩子。
然后没有，
这
有孩子，有孩子，你也没有。他说，他之前在这住过，然后住的时候就觉得楼上孩子太吵了，所以他就搬到乡下去住了嘛。然后他问我还吵吗？我说，哦，我说吵。他说，两年了还吵吗？我说，啊，吵。然后我突然之间跟小孩讲这个故事对上了，就是他在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那个样子在吵闹，然后我在这住，然后还是这么吵闹，就是两年多了孩子还是那么的吵，然后我也反应对呀、啊、这怎么能够一直这么吵呢、
哦、
孩子不长大的吗，
你们两个我听的我真的听得一头雾水，怎么你们俩觉得三年孩子就长就一下就上大学了吗，
不是是就是觉得那个吵闹的程度两三年他应该稍微有一丢丢的成长吧，
不是我那个是婴儿哭的声音，就我觉得是一岁左右，差不多一岁半那种小孩就呱呱的那样的，
你确定是孩子吗，不是猫啊什么的吗，
不我确定，就是而且我还经常能听到
孩子一岁之后又生了个二胎，
就那只能这么只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他可能这个那个孩子还没长多大又生二胎了，
对，就是这很有可能，但是像阿阳刚才说那种就是这孩子怎么两年了还这么吵就很正常啊，就诺姐两岁的时候跟五岁的时候状态就是在家里闹的状态，我只能说有增无减。这个听起来还是没有安全感，害怕，就除了瞎想就是没有安全感。
哎，你们身边的朋友有怕鸡的吗？
我这个还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碰到过。
我身边有一个，我有一个同事，他怕鸡，我是真的怕。他说他不光是怕鸡，所有带翅膀的那种飞禽类都害怕，就是鸟他也害怕。他说他从小到大印象中他做的最可怕的一个噩梦是他在梦里他梦到他要走一条就是很窄的路，然后那路两边全是鸡，然后他一定要穿对他说他一定要走这条路穿过去，然后他吓得整个人嘚嘚瑟瑟，
去牧场，
然后走到那路中间的时候突然两边鸡都冲他扑过来，他啊一声就醒了。他说这就是他从小到大做的最恐怖的梦，到现在即使他到今天28岁了依然觉得这是最恐怖的梦。
鸡说谁说不是呢。
对，然后我其实不是很理解，就是他到底，我有问他，我说你到底是怕这个什么，你是觉得他的嘴很尖会伤害到你，还是你是怕他的爪子，他说说不上来，就是怕，就看到这种东西就很害怕，就是如果离得很近的话他会浑身发抖。
我有看综艺的时候看到过有人怕鸡啊，这种
张艺兴出了名的怕。
对，我当时觉得其实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会怕鸡，不太理解，
然后后面就断断续续的老是会看到有人怕鸡，我就啊理解了，哦原来真的有人会怕鸡。
对，他们真的有人怕，但是我其实还是不是很懂，我们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人就是怕鸡的，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是怕它的点是什么。
对，就是如果你说怕这种长条状的虫类，蛇啦或者是蚯蚓啦或者是这种毛毛虫啦，就是带给你那种恶心的感觉吧，
对，
或者是
蠕动那种，我是
黏腻啊那种感觉，对，是能理解的。但这样说的话，我们能理解，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怕，对，是因为我们不怕鸡，所以不能理解到对方为什么怕鸡。
他们有人说，天生怕鸡的人可能上辈子是一条虫子，
上辈子 是长条状的蠕动物。
对对对，
你如果说你说他上辈子，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有一个从小怕到大的一个，我就没有办法，就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共情到的一个点。我今天讲出来也是想让听友们有没有像我一样怕的这个点，就是我吧。你要说就是人都怕死嘛，也会怕。但是我更怕是这个世界上人都死了，你们能
就是
你们能明白就是这个点吗？
其实我等
会
吧，
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挺吓人的。
不是，我是世界上都死了，你包括你，还是说就剩下你？
就
是包括我就我也死了，不是、不是就剩下我、
包括你啊，
包括我，
那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就觉得这凤姐在操心这种宇宙问题吗？
对啊，
对，
但
我觉得你怕的点应该是它超出了你的智力范围。
那我怕的东西应该不止于此吧？不超出我智力范
围多了。
对，以我的智力，我怕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这件事情已经超过你能操控的范围了，所以说你很怕。
就是我感觉我应该是追溯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晚上躺在床上，夜深人静，就可能是偶尔就是大脑就开始天马行空乱想的时候，想哎呀，有一天我会死，哎呀，死好可怕呀！哎，但是也没事儿，将来有一天这地球都毁灭，人都死了，我操，这更可怕。然后一下子就睡不着觉了，就睡不着觉。我记得小时候，对，小黑应该记得我。然后我就会突然跟小黑说，我说我害怕，你抱抱我。就是因为我想到有一天这世界上就人都死了，我就觉得这个不行，我受不了。
你要早告诉我你是因为这个怕，我都不带抱你的。这有什么可怕的？人都死了，就地球妈妈如果没有了人类的话，它会变得更好，
它会活得很轻松。
对，它会变得很轻松，就是什么碳排放什么这些问题，什么水污染啊空气污染都没有了，
它会成为自然的家园。
那我觉得我之所以称她为地球妈妈，是因为她孕育了生命。那没有生命了，我就会觉得受不了。
不只是没有人类的生命，什么动物啊什么人家都还在的，好吧，花鸟鱼虫。
不是，那如果连动物都没有了呢？
那就是另外一个新的纪元，我们看不到也想象不到。
就很
问题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其实我在说之前，你们一说想要聊这个恐惧聊害怕的时候，我第一反就是我怕了，就是对于我来说亘古不变的话题就是这个，我就很怕这个。但我也非常知道说出来之后应该没有人能共情到，就我也不知道为啥，我直到现在也这样，只要我躺在床上一想到哦有一天人类会灭绝，这身上没有人了啊，好可怕。睡不着觉、
我以为是世界上人都死了只剩下你，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怕的。
人都死了只剩下我，这个可能性太小了，我不配，我这种智力人活不到那个时候。就
但是凤姐你可以想，如果真的是你想象的那一天发生的话，你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就你成为不了第一批人类、但是你可以成为最后一批人类。
我没有那个野心、
你没让你觉得自豪，
就是
但是凤姐刚才说的时候，我真的是对凤姐怎么说呢，肃然起敬。我觉得凤姐是有
啊，
对，就是母性的光辉给我一种那样的感觉。
不那就放大一点，就这个有一天这就是对，就是这地球上没有生命了，我就会觉得特别可怕。就是人死了，我不管我会不会投胎啊或者怎么着，会不会有下辈子，这个我觉得都 OK， 就只要是生命还在延续，我就觉得就这个还有这个世界，我还活着，我就觉得还有这个世界，还有我有在过的痕迹就都在。但如果说这个世界没有生命了，然后地球没有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可怕。就是这个感觉也不是说时常都有，就但是我每年每不是每年每个月吧，就会有那么两三次。然后我有段时间就是刚好一节，刚好一段时间， 那天陪着诺姐去那个游乐场嘛，诺姐玩，我就在那翻那些儿童绘本，就翻到了一本什么宇宙起源，什么生命起源，就开始看，就看了什么就是那个什么第一次物种灭绝呀，第二次物种灭绝，
难道凤姐是个潜在的物理学
家？我看完之后我就哇天，我就害怕，我就开始哇、哦、什么时候第六次什么时候来？不要不要不要，就那种感觉，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对，就是那种。一切就突然都空了，然后又从头开始了那种感觉，对，就
虚无，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你们有吗？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要从头开始。我已经把我头抓来了，你们两个还一脸茫然。
现在就是凤姐已经把自己头发抓到，就是已经变成鸡窝头了，然后我跟安阳一脸的平淡冷漠，什么？
就是我们
可恐怖的，一切从头开始了，就是一个新的纪元呀、啊。这怎么了？
又从头来一遍那种感觉，就是你好像你在搭一个乐高，咔咔咔搭特别高，
从头来一遍也不是你要操心的事儿啊。
那倒也是，
但是我有一点同，我有一个类似凤姐这种害怕的点，
嗯、
就是我会怕我自己被丢到了外太空。
你
哦，
我就问一句，何德何能？
也确实是。你配吗？
是缺乳腺外科大夫吗？
这我真的是觉得啊，孤立无援，有没有空气，有没有氧气，我能不能活着，或者说我就这么静静的等死？
我怎么感觉你那个更没不切实际呢？我这个明明很有根据，好不好？会有那么一天。
你那个根据是，
会有那么一天。
我觉得你是什么视频刷多了吧？
不是，你想，我从小学真的从小学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不是？我是不是上辈子是女巫？呸！女巫？我经常想，我是不是有什么职能在身上，还没有
发？你先把你的头发放开，你松开他们行不行？他们已经不行了。不是，我觉得这个还好。我之前看了一个美剧叫《地球上的最后一个男人》，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啊。然后他就是讲的是整个地球全部就所有的人类全都灭绝了，然后只剩下一个人。然后当然他那个美剧后面就是也陆陆续续又发现啊还有其他人，但是当时就前两集的时候，我就还是第一集的时候，真的就只有他自己。然后那个感觉，我看那集的时候，我整个人是非常绝望的。我觉得那个很吓人，很害怕，就是阿阳说那个孤立无援的感觉、
嗯、
啊。
那有 WiFi 吗？
谁给你整 WiFi？
那没有 WiFi 的话，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阿阳说那个外太空那个，我觉得那个还好，是你肯定是活不久的。你没有比如没有氧气啊，而且温度又极低，你可能真的活不了几分钟就挂了。但是那个就是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你还是有充足的食物、水，然后阳光、空气都有。你如果你不自杀，你能活到老，但是那就是非常孤单、非常孤独的活着。就是你、
嗯、
他那个男的他就是进入到一个，我具体的情节忘了，就是他好像去到一个大别墅，非常的好。然后他就变成这个别墅的主人，可是没有人分享。然后他就无聊到，因为也就是整个城市的循环系统也都瘫痪了嘛，他就把那个游泳池当做自己的马桶。
哦，
就是无聊到那个地步。我觉得那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绝望，我觉得很可怕。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怕对面有人，然后现在是怕
没人，
一个人都没有，
怕没有人。哦，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就整个世界上，你以为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了，突然之间对面又走过来一个人，你会开心还是觉得害怕？
那肯定会惊喜啊，反正你自己都觉得活得没意思了，对面有个人，大不了就让我快点死，要么就很开心，这两个都好呀。
阿阳呢？
如果是个男的话，我可能首先想到的还是他是不是录音癖。
完了，我死去的记忆又开始攻击了。
大爷又回来
了，我又想起来，又回来了。
那个
被水泡过的炸油条，
泡糊囊了的炸油条，
能不能不要 call back？ 我真的、哦、
豆腐泡，
我的脑子，救命！
哎，这一期的题目咱就写这个了。
要命了，真的是。
不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害怕。
就是
还是会怕。
对，我觉得你要怕什么的话，第一反应还是会害怕。而且越是没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 越是害怕。
对，而且这个时候
陌生的东西，我觉得手第一反应还都是害怕的。如果出现一个熟悉的人，那肯定是高兴、开心、兴奋的。但是陌生人的话，
我觉得
不太行。
我觉得取决于你心态吧，因为小黑说那个电影，我好像也有那个剧，我好像也有印象看过。那个男的在他就是自己真的确定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别人的时候，他坚持一段时间，他也坚持不住、
嗯、
他也想自杀了、
嗯嗯、
但他想自杀的这个时候，你看到对面过来一个人啊，你反正你都想要死了，你再看这人还会更坏吗？你不会更坏，只会有惊喜，不会更坏了。要不他给你杀死省你自杀了，对不对？
嗯，
就我觉得如果到这种心态的话，对面过来一个人的话就无所谓了。
嗯，还有一件事情我很害怕，就是我小的时候我想到刚才凤姐说她想到地球上的人全都消失了她会觉得很怕，我是想到我死了躺在冰冷的棺材里面，然后呢但是其实我还没死，我会很害怕。对，我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还没死透，然后给我关在里面，然后埋到地底下，我怎么叫也没有人听到，然后可能棺材都被我挠烂了也没有人来救我，我觉得那个很可怕、
啊、这个、
就是那个、张雨绮演的那个剧，也有黄轩演那个电影《猫妖传》还《妖猫传》
哦，
《
妖猫传》
就是那个杨贵妃，就是喝完了，
对，对对
对，什么毒酒之后嘛，就把它放在棺材里面了，但其实他还没有死，然后后人把这个棺材盖打开，看见棺材盖的这个盖里面全是那个抓痕、那个确实让人觉得很可怕。
对，我觉得那个很可怕，而且非常的绝望。
妈呀，怎么最后聊到了这么生死的问题呢？
还有一种就
是大事，
就比这个更比这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就我在那种不入流的网站里面看到的，就是有人
不入流的。
嗯，
重点讲一下这个不入流，
就是
你完全可以用网站两个字来代替
啊、哦，网站某个就网站之前、
okay.
忘了是在哪看到的，就说有的人可能就是死了之后可能是假死，没有还没死透，然后家属不就是把他推到那个火葬场去烧掉嘛，但是其实还没死，然后烧的时候会听到里面有人尖叫。
哦妈呀，
哦，就那个也很可怕、
嗯，这个新闻里面应该也有，嗯，
是吧？就这个我觉得很可怕。
小黑这个太可怕了，我觉得小黑你吓到我们了。为了弥补一下我们，麻烦你把那个网站的网址抛出来，谢谢。
我不记得是在哪看到的了，反正
这
觉得很可怕。
这种还是小概率事件啊，小概率事件。大家不要过于害怕这种事情、
嗯、
什么地球毁灭呀，自己被丢到外太空呀，什么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啊，这个后面纯属是我们三个人这个瞎扯啊，瞎扯啊，
瞎扯瞎扯瞎扯瞎扯。
嗯嗯嗯，
对
对，
还是录音
说好了，这期是日常呢。我去，那个大爷的共性可能也都那样
啊，不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互相伤害，对不起。我们这期就这样吧，行吗？
嗯嗯，
已经很恶心了。我觉得这期我觉得并不吓人，但是非常的恶心，
就恶心当中还掺杂着我们互相对给对方的安慰。
有吗？
就是用另一件恶心的事情来掩盖上一个恶心。
好吧。没有被治愈到。
嗯嗯，
那我们这期就祝大家在你不管遇到可怕的事儿还是有恶心的事儿的时候，都有一个可以转移的对象，把你恶心转移给他，你跟
别人
讲，
对，给别人讲，就别人恶心了，我就不恶心了。
对对
对，不好意思，恶心了大家，恶心了各位听众们一期。
嗯嗯，
对，
嗯，好，这期就这样吧。
嗯，
我刚才突然间发现，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我现在室温已经能看到我的哈气了。我们这期就结束吧，让我去开空调好吗？
好吧，就这样。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阿阳，
小黑没有麦麦，我是凤姐。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
拜。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不怕不怕不怕啦，但却只会让自己很憔悴。麻痹也是勇敢表现。不怕不怕不怕啦，夜晚再黑我就当看不见。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